书接前文，秦琼被一个小孩领到家里头，跟他娘说我爹来了，把秦琼搞得糊糊涂涂，不知道如何是好了。但这个妇女还挺稳重，看看孩子，打量打量秦琼，赶紧迈步过来了。孩儿啊，你再说一遍怎么回事？娘啊，你还这么稳的，你不说盼我爹来，这不我爹回来了吗？我正练武的时候跟我爹遇上了，我爹马惊了，让我给拉住了，我把我爹拽回家来，您还不过去见见我爹？请问您是啊？这位大嫂，误会了，误会了。这是您的孩子，我并不认识。可是这孩子把我救了，我感恩不尽。他张口管我叫爹，闭口叫爹，说的跟真的一样，非拉我到家来不可。我想也好，我来跟大嫂当面解释解释，千万别发生误会。您是不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人？您是神权太保小孟尝秦琼秦叔宝啊？对，那孩子没说错，孩子没说错。秦琼一听，得得呀，遇上放秧的了，要不就是贴身靠，我算倒了霉了。秦琼久闯江湖，什么不知道，在这个社会上就有这么一种买卖，又叫放鹰的，又叫贴身靠。哎呀，来了找对象，经人介绍我要嫁给您，什么条件都可以。结果一结了婚，人家家来找来了，不依不饶，不是家里头有丈夫，就是家里头有儿女，把你坑耕拐骗一场，人也去了，财也空了，放鹰的，你鹰人家还能收回去。这贴身靠也是这么回事，没事见着你不认识，非说认识，不亲假亲，不近假近，把你让到家里头去，甚至陪着你同床共枕。你那刚躺下，这男人从外边进来了，拿着斧子，拿着镰刀，或者拿着其他的武器，哎呀，不依不饶。你说你跟他争吧，变吧，觉得还理亏，拿到社会上去，在人前还出丑，哎，干脆按期按憋，任打任罚，结果让人勒大脖子敲竹杠，把东西全敲下了。这种行当，秦琼经过的太多了，心说这眼前是不是这么回事？莫非这个女人不务正业，用这种手段骗人不成吗？但是察言观色不是那么回事，一看这种女人非常庄重，不是装出来，发自内心那么善良，那么朴实，说话那么恳切，衣着打扮也不是那种人，看着孩子也不是那种人，心说这怎么回事呢？正在疑惑之中，妇人说话了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您请到屋里吧。孩儿啊，把马匹拴好，赶紧喂好。哎，马还受了点伤呢，我这有刀伤药，我给治一治。爹，你快进屋跟我娘唠唠去吧。秦琼红着脸进了屋了，进屋一看呐，过得不怎么地，从这摆设就看出来了，那张八仙桌不定多少年了，穿着几代人了，都走进了，都茶壶茶碗，两把凳子，一铺土炕，虽然说东西很简陋，但收拾的非常干净，几乎是四壁空空。您赶紧请坐，哎，谢坐。秦琼坐下，时间不大，小孩进来了，爹，您想吃什么？娘啊，我今天亲手给我爹做点好吃的。孩子，用不着你， 马喂上了，
喂上了，
饱草饱料啊。另外呢，缸里头没水了，你去挑点水，把那缸挑满，再弄点柴火，把大灶笼着，娘我亲自去做，用不着你。
哎，别明天做吧，我就挑水砍柴火去。
连窜带蹦跑了，
你别看挺大个儿，比亲兄矮不多少，看出来是孩子，
天真活泼。孩子这一走了，显而易见是叫这个妇人给支走了，
叫他干活，叫他站着身子，
然后房门关闭，妇人坐下了。恩公，大概您把我们都忘了吧。
恩呐，
这位大嫂，您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的确想不起来。您不必想旁的，我们是正经人家，绝不会骗人的。可能您感觉到突然，说穿了也不奇怪。我给您提个醒吧，我男人就这孩子的亲爹，在那一年曾经到过山东济南府历城县贪了官司，是您把他给救了，您还记得吗？哎呀，秦琼已经，我救那人太多了，要不怎么叫小孟尝呢？孟尝君食客三千，孟尝君四君子之一，那在中国的历史上海交，交朋友的都得供孟尝君呢做祖师爷。你看秦琼叫小孟尝，就好像那孟尝君一样，海椒救的那人也太多了。你冷不丁的说这话，想不起来。秦琼就问：“但不知您这男人叫什么名？是干哪一行的？您这么提，我想不起来。”好吧。那么恩公，你还记得马踏庄稼之时，有一个人也姓秦啊，叫秦行泰，您还记得吗？您在监狱把他赎出来，您给他拿的路费，给他养的病，这事儿您记得吗？想起来，说具体了就想起来。哎，往事悠悠，过去那事像大浪淘沙一样哗过去了，但是你一提具体了，忽然想起来了，那怎么回事啊？数年前，秦琼还挺年轻的，刚到衙门口当了班头，高高兴兴的，遇上一件事，有一个人也姓秦的，叫秦行泰，就住在这山村，北平府的人，他们家干嘛的呢？倒腾牲口的。没事在口外啊花俩钱儿，买点大牲口往内地去销售，一早晚呢就挣点钱维持生活呗，大进项没有，但是比一般的收入还要高一些。这秦行泰就干这个的，那一年借了不少外债啊，倒腾100匹大牲口，100匹啊，拉了200两银子的亏空，心说我这一下子我要挣了，回家翻盖房子，将来剩俩钱给我儿子将来娶媳妇儿都够了。这人贪心太大了，那么老远到了山东济南了，正赶上秋收季节，赶着这个马群呢正好在庄稼地那路过，该着倒霉，正好一只鹰从庄稼地飞出来了，那个头马正走着走着，唰的一下下惊了，领头的马呀，当时这一声稀溜溜这一叫唤，马群就炸了，就炸了群了，100来匹马进了庄稼地了，人要秋收，全是麦子，菜家要了命，给人踩了个一塌糊涂。庄稼人指什么？春种秋收啊，到秋收季节，人家各庄村都组织起来，有户腔的， 有护庄稼的，怕别地方来破坏，怕糟蹋了，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组成的护清会，让人家发现了，哪能干，当场把秦航泰扭住了，拿绳给捆上，这顿胖揍，揍完了那些马全叫没收了，等于包赔损失了，这还不说，把他扭送到历城县，到那给告了。县官姓徐，叫徐有德。徐知县一听，这是没道理呀、啊！哎，你把人庄稼糟蹋了，人一年的辛苦怎么办呢？这么做也对，为了给乡亲们出气，就把秦航泰投入大牢，也没判刑，就压起来。压都是日子，没头的官司，多让大伙出了气，多他释放。秦航泰到了监狱里头，鼻青脸肿啊，窝火憋气，心说倒了霉喽，完了完了，这下把锅都砸漏了一样，我怎么有脸再回北平府山村呢？我怎么有脸再见我一家人呢？一口气没上来，家气伤寒，窝火窝囊，就病在大牢之中，奄奄一息呀、啊！监狱谁管你们？每天都往外拉死人，你死了算个几儿？没人理，没人问，命不当绝。秦琼刚做了班头，刚上任，认真负责，白天在县衙做公事，晚上领着禁子牢头还得插监，维护地方的安全。秦琼这一插监的时候，他是班头啊，所以这禁足就得向他汇报，应押的多少犯人，什么罪犯，什么罪犯，什么罪名，什么罪名，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回事，秦琼得做的心里有数。查来查去，查的秦航泰这儿，秦琼隔着铁栅子往里看看，这怎么回事？班头，哎，没啥事儿，那倒霉蛋儿，那他犯马的，马惊了，把那个济南府那个郊外的庄稼地给踩坏了一大片，人家户清的不答应，把他给送来了，马都给没收了，他一憋气，他病了，病了算个几儿？刚进来不几天就一病不起，不吃不喝，好、哦。像这种案子，它跟其他的案子不一样，不是杀人越货，不是拐骗人，不是人贩子，不是什么强奸犯、刑事犯罪，它不是那回事儿。他本人也不乐意，情有可原。像这种案子，可处理也可不处理。秦琼在衙门都知道这个情况。哎呀，看了看，十分病重。别人再待下去就得死在这儿，动了恻隐心了。就这么，第二天跟知县徐有德就说，秦琼红的发紫，在知县面前说一半。知县一听，好吧，叔宝啊，你的意思呢？大人，我的意思把他放了吧，打了不罚，罚了不打，该罚呀，他不是有心这么干的。是的，是啊，这就是平息民愤，可判也可不判，可放也可不放。既然叔宝求情，算了，把他放了吧，一句话完事儿。秦琼给立了个字据，取保释放。释放他上哪儿去啊？病这么重，秦琼把他接到自己家里去了，找大夫给治病，在这精心的护理。你看说书的说的多轻巧啊，办点好事一点不困难，那玩意难呐、啊！真要做的这一点，恐怕不太那么容易。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如此，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出去扔接个生人搁在家里的，闹了病，给他请大夫治病，还得掏腰包花钱，恐怕这种人不多吧？秦琼则不然，慷慨仗义。要不怎么叫小孟尝呢？那么多人都尊重他呢，这有原因呢、啊。平白无故就尊重他，就捧他嘛，他不可能。 秦琼就这么经过请大夫精心护理，后来秦航太好了，感动的是涕泪横流，不知道说点什么话好，重恩不言谢，说谢谢你嘛，那就完了，重恩不言谢，不是一句话两句话所能报答的。秦航太一看自个儿的岁数比秦琼大呀，以哥哥自居，非要求跟秦琼磕头拜把子，秦琼也好娇，就这么磕头拜了把子。这秦航太就说，兄弟，500年前是一家，一笔写不出俩秦字来，咱的祖先肯定是一个，以后分支越分越远了，那么我就是你的亲哥哥，你是我的亲兄弟，为了报答兄弟你的救命之恩，我没什么可报答的，我也不是官，我也没势力，我也不是财主，我家里是三口人，你还有个嫂子，另外你还有个小侄儿，你小侄儿也不大，今年5岁，孩子长得倒不错呀，这咱们自家人说话有点发痴呆，有点痴呆，好像少个心眼一样，不管怎么说，孩子是我们家的命根子，为了报答兄弟吧，这么办，我这孩子你给起个名，算咱俩的孩子，怎么样，将来孩子长大了，你给他娶个媳妇儿，我给他娶个媳妇儿，叫一子两不绝，你给他娶个媳妇儿，生的孩子属于你的，孝敬你，我只能尽这点心了，旁的我不可能的事儿。秦琼一乐，好吧，因为秦琼那阵还没结婚呢，秦琼一想，好吧，哎呀，生儿育女，传宗接代，都是为了有用，对不对？哥哥如果不嫌弃的话，这孩子就叫秦用。哎，好，起得好，就叫秦用。我家住的哪，处的太近了。秦琼主动说和，找到护清会。他一则人缘好，二则衙门的班头，找那些人去，说你看这个人呢，现在我保出来，他是个好人，也不是有意的，他坏你们的庄稼，我拿钱给包赔，但是牲口你们得给人退回去，要不去他就没法过了。这帮人也是软气硬怕的，一看秦琼主动出面了，焉能驳他的面子，故此把马匹如数退回，把秦航太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呀。哥俩分手之后，秦航太回到北平府管辖下自己的家里，见着老婆能不说吗？晚上啊，两口子唠嗑，秦航太把遭遇讲述了一遍，说夫人呐，咱们好悬没见着啊，我这回到内地贩马摊上麻烦了，我的马炸了群，毁坏了人家的庄稼，让人家护清会把我送到官府投入大牢，100多匹马都给没收了，我窝火憋气，病在监狱之中奄奄一息，你猜遇上谁了？遇上好汉秦琼，人家跟咱不认的，慷慨仗义，把我保释出狱，接到人家家里头，请郎中给我治病，另外人家腿都跑细了，顺说护清会和官府的人把那马都给我要回来，哎，天底下有这样的好人吗？我把马卖了，钱赚到腰里头了，给人家买点礼物，人家是分文不收，什么也不要，这还不说，临走还送给我穿资路费。夫人呢，这回我明白了， 这个世界上真有好人呐、啊，那是咱家的恩公啊！啊，我无以为报啊，怎么办呢？我跟我这恩公说，咱俩都姓秦，500年前是一家，我家还有老婆，还有孩子，我这孩子5岁了，你给起个名，他给咱儿子起个名叫秦庸。生儿育女为的是有用嘛，叫秦庸，这孩子改名了，就叫秦庸了。另外呢，我还许下了，将来孩子长大成人，咱们每一家给他娶个媳妇，生了孩子叫一子两不绝，咱就是一家人了。那即使咱的恩公又是我亲兄弟，将来我混得好了，我非得加倍报答。在诉说经过之时，两口子同时掉眼泪，受感动啊。秦航太想的挺好，想要混出个样来，来年大马金刀，我到济南府看我兄弟去。往往这个人的想法啊，有时候能实现，有时候实现不了。你想奔东边走，也许出点差头赚到西边去了，你看是个红，也许刷变黑了。这就是说句时髦的话，这社会这个规律，往往有些事情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，你想不好使。秦航太回来不到2月，一病不起。这病源呢，还是在济南那块病根儿，病了。哎呦，请郎中治吧，一下病了4个月，最后是奄奄一息，不行了。把妻子换到床前，临死之前做了交代，说我呀没见着我兄弟啊，我死不瞑目，看来我是见不着了。那么留着你和孩子，我又放心不下。你切记，咱的儿子就是秦琼的儿子，咱这孩子有点发傻。哎，没有我了，背不住他心难过。如果他问及起来，你就说秦琼是他爹，将来长大了把他送到山东去，周济他父子团聚。旁的我也没什么可说了，你要切记切记。秦航太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。